第六章，好，如果你旁边有新朋友可以帮忙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好，我们来看九到二十节，希伯来书第六章九到二十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好，今早的韦宏牧师要继续来传讲希伯来书，他所要证道的这个题目是耶稣最可靠的应许。我们请韦宏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您可以看第七页的这个讲道的大纲，如果你要参考笔记的话。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系列，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呢？耶稣最好。那当时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鼓励这些在灰心在压力当中的信徒抓住耶稣，不要放弃他。我们因此在过去的几章里面呢，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对吗，来看看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灰心，为什么要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那当然这位牧者，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第五章开始来到一个最关键的原因，为什么耶稣最好，就是因为耶稣是那个完美的那个大祭司，完美的这个大祭司。那他原本要讲到这个耶稣为什么完美，因为他是照着一个神奇的人物叫麦基洗德这样的一个人物来做大祭司的。不过他先退一步，先责备唤醒这些在沉睡当中的人啊，告诉他们说，哎，你们要认真的看待耶稣，因为他是你们生命的最重要的这个粮食啊，靠着他才可以活命的。那他告诉他们说，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只能喝奶啊，好像宝宝一样，这些属灵的宝宝。不过他也鼓励他们，在当中有一些能吃干粮的人呢，他们要认真的来应用他们所学习到的真理。最后也警告他们，在当中也有一些离弃神的人啊，把神的粮好像吐出来一样，拒绝了这位主的人。不过他转过来，除了在警告，除了责备当中的一些信徒呢，其实大多数的信徒不是这样的啦。大多数的信徒在他们灰心当中，压力当中，他们继续的来信靠主。这可能是你跟我比较多面对的情况，在考验生活的考验当中。 我们没有放弃主的，不过呢，我们有时候信心摇动了，有时候我们怀疑了，这样是很正常的。那神的话今天要对我们说话，要告诉我们，当你有怀疑，当你的心中有疑问的时候，你要记得过去你信靠耶稣，你得到了一个最可靠的一个应许，所以你要继续的抓住你的这位耶稣。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向你求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在耶稣里面我们实在有神一切的丰富。主，让我们过去信靠了耶稣，今天得到提醒，继续的来跟随他，因为他是我们最可靠的恩典和应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为什么说信靠耶稣得到了这个生命里面最可靠的一个应许呢？那今天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跟我们讲为什么是这样。那第一个方面呢，从九到十一节，第一个方面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过去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的表现流露出一些可靠的迹象啊，很可靠的迹象，告诉你你信了耶稣已经得到神的恩典了。记得小时候啊，看一些旧款的那种港剧的时候呢，看到一些偏心的父母啊，这好像是双面人这样的，他先对其中的一个孩子啊，那个小孩子说啊，你不要以为啊，你得到97分你就很厉害，然后他转过来对另外一个他比较偏爱的哦，对他说，你很乖啊，这次只退步一分而已，啊。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那我们的这位传道人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当他开始刚才我们说上一段的经文啊，他讲当中有一些只能够喝奶的人啊，当中有一些弃绝神的道理的人。不过现在转过来，他知道其实在当中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在持守着信仰，只是他们面对压力啊，他就对他们说，我很有把握，虽然有一些人离弃了神，这些人会被神审判，不过我很有把握，其实你们啊持守着神的话，怎么知道呢？啊，这就是他要讲的。怎么知道呢？因为我看见你们一些的表现。所以第十节说啊，我回想到你们所做的一些的功，有 work， 你们的整个行为生活的表现显示出你们是真正相信耶稣，而且他们相信耶稣的这些的表现呢，是在很大的患难当中显明出来的啊，这个就是他们这个行为的宝贵的地方啊，是在很大的患难当中。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提炼那个纯金啊，是需要放那个温度呢，那个火炉呢是很热的啊，很热的一个火炉啊，要差不多1100度左右，1100度才能够提炼那个纯金。那不过这边的经文，如果我们看这边还没有讲，因为接下来到了第十章、十一章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原来当时的信徒真的是好像被丢进火炉当中一样，他们非常非常大的一种试炼。因为有些人在他们当中，这些继续没有放弃神的人，他们在每个主日继续聚集之后呢，那有时候他们被人家周围的人笑啊，被人家嘲笑，有几个他们的产业被人家抢了，有一些他们被人家抓去了啊，所以是这个样子的，在他们的教会里面，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不过今天的经文说啊，你看你们继续抓住，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放弃主耶稣的时候呢，显明你们真的是信靠了主，真的是信靠了这位主。我们可能，我知道有一些人呢，在近期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呢，好像放进火炉当中啊，非常的艰难的。那在这种试炼当中，我们从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回想一下，那回想一下你过去 信靠主时候为他所做的事情，那这些会让你知道，哎，神在你身上已经改变了你。圣经还告诉你啊，神是公义的，他没有忘记了。当你过去信靠他，哎，当你过去在生活的压力当中，你来摆上的时候呢，神没忘记。那神没有忘记，你也不要怀疑他啊，因为这个火炉啊，就好像刚才我讲的，那拿来提炼纯净的那个火炉呢，在提炼你的生命啊，在提炼你的生命，让你知道说我唯一的依靠，在你的压力当中，我唯一的依靠就是我过去所抓住信靠的这位主。那这在你的压力试炼当中是这样子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我认定我唯一的依靠是我所相信的这位主的时候呢，那这就是圣经告诉你的这个真实的信心，你的信心被考验了。在这个考验过程当中，你决定继续的抓住主了，那你的生命信心被提炼出来了。啊，不只产生信心而已，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奇妙的是，这个信心啊，还会随着生孩子的，生出什么孩子呢？那个孩子叫爱心。啊，这个信心，当我们对神抓住主耶稣说是，他是唯一的依靠，在这个火炼的火炉的试探里面不放弃他，接下来的爱心啊，是怎么样的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呢，这个爱心。这个爱心不是一个暖暖哦，有些人看了韩剧他们很喜欢，我觉得很温暖，这个爱心不是那种主观的那种想法，不是的，不是一个感受。第十节说，过去服侍圣徒，如今还继续的服侍他们，看到吗？这个爱心啊，是比较像一个真的生出来的一个孩子，有活动的，有生命的迹象的，看得出来的，坚持的继续的服侍一些人。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呢？啊，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答案的。如果你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继续在你自己生活当中有困难的时候啊，还关注关心别人的时候，第十节告诉你那个原因，四个字，为他的名， For his name， 为他名的缘故，就是为神而做的这些事情。那个爱心可以执着过去服侍，现在继续的服侍，因为是为神做的。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和智慧。你看到那个不同吗？那有一些人，如果我们是为人做的，为别人做的，那如果你的爱心是为别人做的，有时候啊，你知道的，人家如果是不领情，如果你看到，哎呦，我服侍你这么多都没有改变的时候呢，你就说，哎呀，可能你就没有动力了。有另外一些人的爱心呢，他是为自己做的，他为自己做的时候呢，人家没有欣赏他，我觉得我白忙一场啊，我也不想做了。不过如果是为神做的，你看到吗？为别人做，你希望人家会有改变。就好像前几天哦，在那个成人团契里面呢，没有提到的夫妻的关系，如果我一直改变，我希望他改变，他不改变我就很失望了。你是为那个人做啊，或许为自己做你也是会失望，不过为神做呢，无论别人看见或者不看见，我知道，哎，神他纪念的，我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随着这个执着啊，这个爱心的执着，因为是为神做的，会产生下一个特征呢，这个爱心的第一个特征是它是很执着的。这个爱心，为神做的爱心的第二个特征，圣经告诉我们是很殷勤的，执着和殷勤的爱心啊，十一节。那这个殷勤是什么意思？殷勤是很甘心努力积极的去做。那这个殷勤很重要啊，因为别人看不见，这个爱心的殷勤是非常重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有一艘美国的战舰被日本的战舰击沉了，沉下去了。那在沉下去之前呢，有四五百个海员呢跳海了，基本上 啊，因为不然也是跟着船一起沉嘛。其中的一个海员呢，这个美国的水手啊，叫做 Staples， 那他在这个他的座位上啊，这个座位上被这个炮弹击打到的时候呢，被弹出去，弹进海里面了，这么糟糕啊！弹到他脚都全身都受伤了。不过在他半昏迷当中，他记得受训的时候嘛，有那个救生带，他看到一条线啊，他模模糊糊的就拉了，拉了这个救生带呢，他就在海中啊，没有死掉了哈，就一直浮了10个钟头左右。10个钟头过后呢，他被救出来了，终于被救出来了。他在这个被救出来的时候，他在那边等的时候呢，他就观察到，哎，他的救生带上面有一个编号，有一个编号的，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救生带有编号？啊，反正辗转经过一段时间呢，就回到美国了，回到他的家，他就问他妈妈，因为他记得他妈妈曾经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嘛，在一个生产这种救生带的工厂里面呢工作的，做检查员的，所以就问他妈妈为什么救生带会有一个编号。他妈妈就说了，这个是因为呢这个二战嘛，在美国的这个军队里面很严格，要求每一个检查员生产这个救生带啊都放自己的编号，所以每一个检察官都有一个编号的，就是好像负起个人的责任一样，对吗？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每个带都有编号。然后当然这个 Staples 呢，就因为在海上啊，在这个船上休息的时候都记得那个编号，他就跟他妈妈说，这是他的所当时救生带的编号，是这个样子的。哦，他妈妈说，那个就是我的编号，我的编号，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检查，万万没有想到，对吗？其中的一个救生带穿在他的儿子的身上，这个就是殷勤了，没有人看到，不过你不知道那个价值。那相当感恩的，我们知道说两周后，对吗？两周后，那我们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接受洗礼、坚信礼、转会等等啊，就看这些弟兄姐妹啊在写见证，你可以注意去看。当中我们一些在图书馆服务的，对吗？在那边侍奉，没想到，哎呀，谁会注意到我们的书本？谁会看我们的书本？可是有一个青年人，有一个青年人说他在看图书馆的书本的过程当中，确定了他的救恩。图书馆。啊，这个就是殷勤啊，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次做，一天又一天重复的做，爱心的执着和殷勤啊，会产生出一个价值。求主让我们能够想一想。还有另外一个姐妹，那我前上个星期碰到她，这个姐妹30年前在我们教会，现在已经不在了。她在另外一个教会参加聚会，那也很好。不过他就提到30年前呢，在少年团契的时候呢，其中一位导师写给他的关怀卡，他还收着。30年前呢，那不过你就知道，这就是殷勤，殷勤的效果，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不过就像那个救生带一样啊，那有一天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在火炼的试验当中。记得你被考验，不过如果你抓住耶稣，你的信心会生出爱心，而这个爱心的特征就是它是执着的，也是殷勤的，而这种爱心啊，有一天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帮助，所以不要灰心啊，这就是我们一个可靠的迹象，信了主产生出一个执着和殷勤的那种爱心。不过另外一方面呢，圣经继续告诉我们，从12节开始啊，我们通过耶稣这个可靠的应许，在于我们有一个非常可靠的榜样，非常可靠的榜样。这个信心除了生出爱心之外呢，接下来啊，从12节开始一个 一个一直重复的观念呢，是忍耐，忍耐。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在这个考验当中，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忍耐。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通过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平啊，来告诉我们忍耐的观念啊。因为我们讲忍耐，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如果你要很具体的来了解忍耐是怎样的一回事，忍耐是有怎么样的一种特征啊？通过人物最好，对吗？说明这个忍耐的一些的特点，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亚伯拉罕呐、啊，亚伯拉罕。我还记得以前在曾经在一个部门呢，从事人事的工作 ，HR human resource。哎呀，我还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老职员呢，姓何的，我还记得。啊，大家有问题呢，都是问何先生呢。啊，为什么23年前呢，我们的部门修改了那个请假的条例？23年前呢？哦 ，ask Mr. Ho 咯。哦，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医药福利的制度在17年前从这个制度换成那个制度？哦 ，ask Mr. Ho 咯。哇，这个 Mr. Ho 重要到他退休之前半年，那个大老板说你不可以走，你要把我们过去30多年的这些记录啊，这些为什么我们这样做的记录，全部好好记录下来才可以走。因为有一天没有人可以问 Mr. Ho 了。所以我一想到 Mr. Ho， 我就想到什么叫做组织的记忆 ，institutional memory。那些特别在政府部门的人知道，哇，这个组织记忆是最最最重要的啊！因为有时候50年后有人问为什么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真的不记得，除非你有像 Mr. Ho 这样的人呢。不过这边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是这个忍耐最好的一个榜样啊！因为你从他的整个生平呢，你都知道忍耐的意思。那为什么呢？因为是忍耐是叫做长时间呢、啊，继续的来信靠神，长时间信靠神，抓住神的应许。那亚伯拉罕就是他一生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从他圣经告诉我们的，他75岁开始，75岁接触到神，或者说神来找他。75岁神找他，神告诉他，你听我的话，我要带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去哪里没有讲啊，就去了。然后神又告诉他，给他一个应许 promise， 我要给你很大的福气。哦，好了，走了。结果呢，神接下来似乎什么话都没说，又过了10年，85岁，他85岁的时候，神再告诉他，哦，我会给你生一个儿子。哦，这样子啊，好，相信你了，我会给你，甚至以后孩子像天上的星这么多 OK， 我还没有孩子，不过我相信你，抓住神的话，又没话了，又再等13年，85岁，再过13年，神又向他出现了，神家出现说，哎呀，我会给你生一个儿子，这个时候90多岁了，明年生儿子 ，OK， 他99岁抓住神的应许，结果呢，100岁生以撒了，哇，神给我那个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应许，开始有点眉目了哈，又生了一个，那很好，再等多10年，哇，我的这个一个儿子还是一个，不过至少已经变成一个少年人了，10几岁的少年人，神说好了，可以带你的儿子去，把。刚才起因经文啊，到山上去献为燔祭，有没有搞错？我等了快30年了，这就叫忍耐了。要继续的听从神，还是抓住神的应许？那神赐下他的应许，17节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创世纪那边说，因为他听从神，神说我会赐你大福。我会让你的，他过去听过的，我会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哎呀，我还是一个儿子。结果他整个生平没看见，到他死的那一天呢，他都没看见是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还是一个儿子。没有，其实多一个以实玛利，不过那个不是照着神的应许所生的， 那是另外一件事了。看到吗？亚伯拉罕的生平就是忍耐最好的例子，长时间相信神，抓住神的应许不放，这就是忍耐了。那圣经告诉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不同的人忍耐的美好的榜样。那可能对你来说，这个长时间也是一个考验，对吗？有时候我们长时间在一个环境里面啊，很不容易的。你可能像以利亚，长时间在这个基利西旁啊，看到那个溪水越来越少，那个很压力的。什么是忍耐呢？可能今天对你来说，忍耐就是一天又一天的在投简历啊，在等人打电话给你去应征，一天又一天，两个月三个月在那边等等应征，结果又好像没有消息啊。忍耐可能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带着孩子到医院去啊。我们现在在讲道的时候，有人，我们有一个人跟孩子在医院，那孩子又进医院了，那这叫做忍耐。对每个人来说，忍耐的考验都不一样。不过你看一看亚伯拉罕告诉你什么，长时间抓住神要带领他的应许，不放手，不放手。在你的焦虑啊，在你的失望里面呢，你需要思想亚伯拉罕的那个忍耐。那这个是忍耐，而且啊，神对我们是恩慈的啊，神知道啊，我们忍耐是不容易的。所以你看，神刚才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神自己当然说话是算数的，不过神为了亚伯拉罕还给他发誓啊，一个不变的神加上一个不改变的一个誓言呢，双重啊，双重的保护这样子。说我的应许是不落空的，虽然你看不到，这就是忍耐的另外一个特点。你长时间的信靠神，可是你看不到，神说会有效果的，不改变的神答应会看顾你到底。啊，不过第二个方面呢，这个亚伯拉罕的好处，为什么要提到亚伯拉罕？不只是因为告诉你有一个榜样，这个亚伯拉罕像 Mr. Ho 一样哦，他很具体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忍耐，长时间抓住神的应许，虽然我们看不到。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啊，不只是他看不到，虽然他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怎么说呢？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将来神要通过你的后裔赐福给全世界嘛，对吗？神，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看不到，可是你看到了，我看到了，希伯来书的这一群信徒看到了，所以他们信心得到坚固。因为这个后裔不是别人，就是主耶稣，神应许几千年后应验了。可是这个应许应验的时候，虽然亚伯拉罕看不到，我们经历到神的应许是真的。那这就是为什么这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用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兼顾这些信徒，也兼顾我们的信心。那你过去可能看不到，不过你有一个担保，你的担保就是神已经通过耶稣告诉你他的应许是真的，他没忘记你，他看顾你，他赐下一个救主来帮助你，你看到吗？所以当我们认识亚伯拉罕的例子，当我们从心里面来信靠他，信靠他的后裔耶稣的时候，你有额外的力量。在那个记得吗？你无论是在等那个应征，你无论是看你的儿女在医院，还是怎么样的情况，你有这个应许，神既然救了你，通过耶稣啊，神也会看顾你的，是这样子的。不过当然这是另外的可能一个题外话，弟兄姐妹，那你从亚伯拉罕身上你看到另外一个东西，关于信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单单的信靠这位神。那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是离开他的老家，放弃他的那些偶像，那些神明，对吗？你单单的相信我，跟着我走，一个相信这位神。那不是哎呀亚伯拉罕 多一个神啊，很好，神你呼召我，我的偶像全部也带着去吧。不是的，这不是信心。信心是放弃过去的信仰，单单的依靠这位神。那弟兄姐妹，我们信神也是这样的。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们在寻求认识这位救主。你要知道，你信耶稣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放弃过去的所相信的那些信仰，单单的信靠这位耶稣，这才叫做信心。我们不是信耶稣多一个保护啊，我们是信耶稣做我们生命唯一的依靠，唯一的依靠。那最后呢，我们看到有了耶稣，为什么是最可靠的应许呢？因为有一个可靠的盼望啊，这是第三个方面。从十九节开始，你看到一个可靠的盼望。那这个忍耐的特点呢，我们除了说信心给我们有爱心，信心产生出一个忍耐，那这个忍耐还有一个特点的，这个忍耐是真的，因为我的对象，我的目标是真的。你可以想象吗？我忍，不过结果是落空的。结果我忍的这个目标是落空的。好像我，如果有人跟你讲一个小孩子啊，哎呀，我要带你到美国去，哦，我就等到今年底，结果呢，原来是骗你的啊，那就没有意思了，你的忍耐都是假的。不过亚伯拉罕跟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十八节说，我们是持定摆在前头的盼望。那他的意思是，你抓住一个已经展现给你的真的一个盼望，已经展现给你了。而这样的一个图画，这个是用什么画面来告诉你呢？你怎么抓住它呢？那他就用一艘船呢，十九节，有一艘船，你想象你站在这艘船的后面，在这艘船的后头啊，你看到的只是一条很粗的绳子，或者一个铁链。那这个铁链呢，离开这个船，这个铁链往海里面去了。那这个铁链是很紧绷的，不过呢，是一直往下沉，进入水里面，你什么都看不到了，你看不到尽头。不过你看到，你知道这个尽头啊，在这个铁链的另外一端是什么呢？是一个锚 ，anchor。那这个锚是很重的，这个锚是很坚固的，这个锚在海里面你看不到，不过是这个锚使到整艘船没有摇动，没有随着风浪而飘走了，是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你在刚才我形容的那种压力当中，那个在投简历的那个弟兄，那个在看着孩子在医院的那个父母，他需要有这个锚，他在忍耐当中，他需要看见这个锚是可靠的，因为有耶稣作为他的盼望。 firm and reliable， 又坚固又可靠。为什么呢？因为投进了，不是海里面了，投进会幕里面啊，穿过了那个幔子，一直来到至圣所，就是会幕最里面那个约柜的那个地方，代表神所在的地方啊，投在一个信实不变的神的话语上，看到吗？因为之前说到神的应许不改变嘛，现在你整个的盼望通过耶稣来到神那边去，这是我们的盼望啊。就好像你拿着一个银行的汇票，不是支票啊，汇票是 bank draft， 你懂汇票跟支票不同对吗？汇票呢，就是那个银行已经给你那个钱，只是放在一张纸上而已。那你拿着那个汇票，几万块的汇票，你有试过？我有了，拿着一张几万块的汇票，说哇，一张纸真的是值这么多钱吗？不过是值这么多钱的。那你可以拿去银行换成真的现金的。那二十节说就是这样，可以的。那神告诉你，你看不见，就像你看不见那个汇票的钱，可是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做你的先锋，已经去了，经过了那个幔子，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吗？他把那个幔子，圣殿幔子撕开了，他进去了，他做那个先锋，先 为我们到神的面前了。我们接下来的那个圣经也会有先锋队了。这个先锋队为什么去那边？他为我们预备那个场地，对吗？而且这个先锋队先去那边，告诉你一个真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会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了我们也要去那边，我们一定会去那边，因为他们只是在我们前面去而已。主耶稣他做我们的先锋，二十节讲的先锋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了。他是那个可靠的盼望，他先去而已，他不是做一件特别的事，他代表我们去。不过呢，我们因此就有盼望了。那我们最近，大弟兄姐妹都懂了，最近过去的两周我们都有追思的聚会，对吗？在这个追思 礼拜当中，我们时常想到一段话我也跟其中一位回天家的弟兄他在回天家之前跟他讲了这段话，就是耶稣自己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而且我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看到吗？主耶稣也是这个思想的，我是那个先锋，我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我带你们去，将来我要带你们去。那你就想想了，可能当中有一些朋友啊，我们在要寻求认识这个福音的，你要知道一件事，你要知道的是，每个宗教呢都告诉你怎么走人生的道路，有些宗教好一点呢，告诉你你怎么样确保可以走上天堂的道路。那不过我们还是要问，你有把握能够照样走吗？照着他的那个步骤，你能够走到天上的道路吗？耶稣不一样，耶稣不是告诉你怎么走天上的道路，耶稣是来带你走天上的道路，耶稣是去把拦阻你走这个道路的罪除掉，耶稣是先为你到那个地方去，耶稣还把你带到那个地方，看到吗？多么的不同。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可靠的一个救恩，可靠的应许，对吗？我们有可靠的迹象，因为你的信心被考验了，生出有执着有殷勤的爱心，你有个可靠的榜样，不只是通过亚伯拉罕，而且你看到亚伯拉罕神给他的应许，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也已经得到了，你有可靠的盼望，那因为耶稣你的救主做你的先锋啊，把你带到神那里去。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画面，这个刚才讲到船的锚啊，那船的锚几时或者怎么情况之下你才知道是可靠的呢？只有一个情况，对吗？就是当暴风雨来的时候啦，对不对？平时你用什么东西做锚都不重要的，只有在暴风雨来的那个时候，有一些船员他们做见证他们说，这个暴风雨来的时候，那个浪是十几二十米高都有的，十几米高的浪我们很难想象了，这个大堂七八米高都没有，十几米高的浪，海风是120公里以上，每小时120公里，比差不多像那个跑车一样快的那个海风在那个时候呢，你的这个锚是不是牢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你过去认识了耶稣，你要知道一件事，你现在要抓住他，因为只有他是那个可靠的锚。当你抓住他，你知道接下来当你面对人生最大的风浪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稳固的，因为神说我不改变，而且我向你发誓，我会看顾你到底。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通过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主，求你也鼓励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在火炉般的试炼当中，让他们知道主自己的话告诉他们，神这位信实不改变的神，还通过 启示的应许告诉我们，你要看顾我们到底，主要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每一个认识耶稣的人抓住这个灵魂的锚，因为知道通过他，我们可以面对人生最大的风浪。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